请苏大德翻开《无染觉性直观解脱之道》内文第十页，总页数约在七十页。我们今天从第十页第三行开始讲起。第十页，这无染觉性直观解脱之道的第十页。总页数大概在后面七十页啊，请看第十页第三行，一切镜像无非是心性所生，在修持之外，岂另有修持之人？一切镜像无非是心性所生，在四行之外，岂另有行者之存在？一切镜像无非是心性所生，除了三昧耶界之外，岂有守戒之人？一切镜像无非是心性所生，除了正果之外，岂另有悟者之存在？你应该仔细关照自己的心性，审思再三。我们从莲花生大师为我们解说这无染觉性直观解脱之道，到这段经文，默学把它分成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莲花生大师为我们开显自信，他要叫我们契会自信，先告诉我们自信是什么，为我们开显自信。你了解自信了以后，接着他为我们解说契入自信的三要诀，三种要诀，让你契会本性。然后呢，他在接着跟我们说明契入本性的内容是什么。原来是诸佛所证的法报化一体三身自性佛，法身就是你的清净心体，报身就是你清净心体含聚无量的功德妙用，应化身是心体起教化众生的作用。所以这法报化三身就是你自信的内容啊。你了解了自信的内容以后，接下来莲花生大师为我们直指无染觉性，就是直指人心，要我们见性成佛道。那莲花生大师用一种这个问答的方式让你能够契会本性。那莲花生大师为我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后，再来给我们做个勘验，你到底是哪个悟？是心字旁的悟，或是言字旁的悟，对不对？如果是心字旁的无，心无悟，那是真的啦。如果是言无悟，那个就有问题了，对不对？那个是误会的误，对不对？所以接着他为我们做个勘验。上个星期我们把自我勘验的前一段介绍完了，今天我们要说明的这是自我勘验的第二段。前一段境界入门你确实悟了，后一段这一段把你的悟境再提升，所以这一段也是自我勘验，但是它的境界比前面 来的深入啊，我们来详细解说啊，请看第十页念文第三行，一切尽相无非是心性所生。我们上个星期已经介绍过了，我们以为眼睛在看，耳朵在听啊，嘴巴能够讲话，能够感觉这味道，鼻子能够嗅香，身子能够感受到冷暖啊，种种触觉，这不是你这个身子在感觉呢。如果你这个身子能够感觉，死人应该也可以感觉啊。所以那个感觉全都是你一心现在的六根门头起作用啊。你的心假借这四大为身来起见闻嗅尝觉知的作用。那我们这个心为什么假借这四大来起变成这个身来产生见闻嗅尝觉知的作用？因为你有业力嘛。我们这个身子叫业报身啊，如果你没有业报，没有业力所牵引，你本来是个虚灵之身啊，无形无相啊，虚空性的身啊，叫无边身啊，虚空无边身，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你的身啊，你圆照法界 啊，所以你大是无外的，虚空无外嘛，小而无内啊，那才是你真正的你自己啊。那个虚灵不灭的自信，它本身就具足见闻觉知的妙用，无量的智慧德能的。今天啊，如果你证得它，虽然是无边身，但是它可以变现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可以变现十二类身，随你的愿啊，随你的愿而成，随你的望而成。我们俗话讲的心想事成，那是一点都不假，那是我们生命原貌这个无边身的妙用。今天你造了见识后了，造了业了，随业牵连感受这个身子，所以这个身子是来酬业报的啊，是来酬业报。还好我们在人道有苦有乐，有的是乐多苦少，有的是苦多乐少，但总不能离开三种苦八种苦啊。所以三种苦大家都知道，苦苦乐苦行苦，从这里展开，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之身这八苦，你再乐你也离不开这些苦。所以啊，我们天天都在念什么经你知道吗？都在念一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一个人都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手足，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唯有学佛才能够离苦得乐，那是真的。你了解幻化虚假的东西，放下来，乐就在你的心里头啊，那是你自信本具的常乐我净，那个自信本具的常乐我净，那就是极乐最高了，没有办法比它更殊胜了。那今天我们有了这业报身，所以就要借着眼睛来看，借着耳朵来听，借着鼻子来嗅，借着嘴巴来说话，来尝味了啊。可是我们却执着这个才是我，却不知道这个是业力感得的，真正的我是自在无碍啊。所以我们会攀缘，有的是业力，我们会攀缘。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我们有这个业力的习气，是眼见色，耳闻声，啊，第六识本来这个前五根对五尘，它是性尽限量，不带名言。但是前五识对五尘，它必须要第六识跟它起作用才能够现，所以我们叫做五际意识。第六识要叫做五际意识，第六识啊， 如果没有第六识跟前五识一起作用，前五识有眼不能见，有耳不能闻，所以当你很注意很专心的时候，也许你最熟的人在你面前走过，因为你太专心了，他叫你你也听不到，你也看不到他，太专心了，因为第六识被压住了，不能跟他起呼应了，所以有眼不能见了，一不小心他撞到电线杆了，撞了电线杆还会说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对，还会跟电线杆讲对不起，都有这个可能。所以你看，当第六识跟前五识起作用的时候，前五识所看的是性尽限量。什么叫性尽啊？有这么一个东西啊，不带名言的，好像镜子显现外面的境界，它的性尽限量，它没有变异啊，没有差别啊，性尽，性是不变不异啊，不会分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啊，性尽限量，现在眼前，如果没有现在眼前啊，没有那个五尘现在眼前，那个五识就不能作用了。所以五识起作用，还有六识跟它呼应，所以六识叫做这个我们讲的分别依，前五识的分别需要依它而起用，起来分别以后，第六识就把这个影子落在心里，心田这个影子，即使是境界已经离开了前五识的，他抓住这个影子，把它由性尽，就是这样，他把它变成了带子尽，有一个子啊，有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变成有境界了。我常常比例说，比如说一张1000块的钞票，眼视所看的，虽然第六识跟它起作用，眼视所看的就是这么一张，就这么不带名言，也没有1000，也没有什么，就这个样子，就像镜子照1000块，它不会起分别的。但第六识接触了以后，哎，这是1000呢，你看这个1000叫做带直境，带的直的境境界了，叫1000啊，它其实不叫1000，是因为第六识觉得它是1000，它就有1000啊。然后带直境以后，又把它变成了哈、啊、独饮境，境界离开这1000块，今天晚上够我跟我女朋友去看你一场电影。还有吃宵夜回来的计程车都有了、哎、对不对，你看这独影境了，变成了影像的境界了、啊、所以呢，那是第六识起作用、哦、然后呢，他把这个限量现在眼前呢变成比量了，有对比的。当然我们一般讲比量就是什么，看到烟就知道有火，用这样比、啊、看到 你两个脚在墙外就知道它底下有牛，但是这个名相是要讲清楚的，不是要执着它是怎么讲。所以这个比量，它本来是限量，现在眼前就把它变成有好有坏，那就是对比吧。有好有坏，有美有差，有丑，有高有低啊，有贵有贱，比量就出来了。啊，比量有了以后，就有了非量了。你内心就起了贪婪心了，这个我喜欢。这个我要一定要想办法去把它获得，这个我一定要想尽办法把这个人把它排除掉，种种等等这些思想，它就变出来了。所以由现在眼前的境界，它就变成了比量了，有对比了，有差别相了。有差别相以后，它又把它变成了这个非量了，不是真有的，那里面就有了你的情绪，你的感情在这里面产生了。所以我说我们六根对六尘啊，本来是3D 的，只是立体的，但是第六识又把它变成了4D， 这里面有感情，有喜欢，有厌恶，有价值观，什么都有了。然后又变成了啊，4D 又变成5E 了，有未来，有过去，有未来要怎样，我将来要怎样，把它变成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立体的形象，都是你的心啊。世间法是这样，出世间法，我要修行，我要正果，我要得解脱，那也是自心分别自心相啊，一样啊。所以六祖大师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啊。 所以庞应居士才做了一首偈子啊，啊，铁牛哪怕狮子吼啊，是这么一吼哦，所有的百兽都降服，人牛都狂奔啊。那铁牛他无心嘛，哪怕狮子吼，狮子怎么吼他也不在乎，对不对？犹如牧人看花鸟啊，我们在看花鸟，哇，这个花好漂亮，这个花好香，这个花好红啊，啊，那个鸟好美，那个声音好美。你看那个田里面那个牧人啊，手上还拿个扇子，对不对？风一吹还这样摇来摇去，他在吓小鸟，对不对？他根本没感觉啊，这犹如牧人看花鸟啊。我若无心于万物啊，我觉得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为扰啊，啊，所以真的，如果你能够了脱一切心呢、啊，真的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你就是到了闹市里面，你还是如入无人之境啊。所以为什么菩萨道啊，这是唯识中讲的七地菩萨以上，七地以上，当然到了佛地就更殊胜，七地、八地、九地、十地，佛地就更殊胜。那七地菩萨以上，他的断惑的程度啊，七地如果从原教来讲，七信位以上，原教七信位以上，啊，七信位以上，他就已经有了在。境界中他都可以有三昧正受，所以他有游戏三昧乐啊。他在境界里面游戏，但内心远离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啊，这不容易啊。四空第四禅第四空，他还有舍念清净，还有这个舍受啊。啊，这个舍受，因为我们都是苦乐忧喜，所以你没办法感受这个。苦舍受到底 是怎么样啊？舍受叫不苦不乐，真的不苦不乐吗？不是，它有维系的苦，只是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四空天人他们有如拥如阴的那种感觉，那这个舍受好像身上长了什么，里面有什么东西呢？讲不出来，不是苦，不是乐，不是忧，不是喜，对不对？啊，但是就有那么一点感觉，还是个苦受。阿罗汉正涅槃极境就离了这五受，苦乐忧喜舍就离了。阿罗汉是在啊离开这个身子，要么就是入灭尽定，他才有这样的觉受啊。菩萨是在人那个人潮里面有这种感受啊，所以这个如入无人之地，这才难呢。如果是八性原教八性九性十性到了。原教出住哇，三不退，轮刀上阵也一样，在任何激烈的环境，再刺激的环境，大家去想，再刺激的环境是什么环境？它都一样，远离着五色苦乐忧喜舍，原出住念念流入娑婆若海啊。所以啊，我们从前面知道啊，心真的是个七牛，它是主导一切呀、啊。它变现了我们的世间法，变现了出世间法，都是心。如果心不生，那就是一真法界，世出世间法，通通是一心，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啊。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已经都明白了。那所以今天啊，这个莲花生大师。再大家要大家再度自我勘验，提升自己的境界，你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境界呢？这境界就不容易了。你看，一切境相无非是心性所生啊，世间法是心性所生，出世间法也是你心性所生。我刚才跟大家说明了，但是在修持之外，岂另有修持之人？你看这个境界有多高啊！啊，没有能修所修啊，不见能修所修啊，那就是无功用行啊。如果讲他最浅的条件啊， 最浅的条件，那要叫在阿罗汉以上从空出家的菩萨，你才有这种功夫啊。那是讲浅的，那是条件放宽了，因为阿罗汉破我执啊，啊破我执，他只有是那一点点涅槃相的执着而已啊，所以他的修行可以相信自己的知见啊。佛陀说，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知见啊，你可以随着感觉走啊，对不对？所以他可以接近这个境界。那如果是真正进入这个境界，那就是无功用道，无功用行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了，淡除凡心，别无圣洁，原教初住菩萨以上，念念流入娑婆若海，才有这个功夫啊，率性之谓道啊。所以你看，在修持之外，就另有修持之人，有时候道理懂，但未必你真正能够证入。但是呢，你道理懂，你才有办法证入。如果你道理都不懂，你永远执着我可以修行，你永远就不能证入。为什么？你永远觉得有修有证吗？啊，你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无修无证的境界啊。所以四十二章经里面说的很清楚啊，你供养多少好人，不如供养一个修持五戒的人；供养持五戒多少人，不如供养一个修十善的；你供养修十善多少人，不如供养一个须陀洹。乃至于这样的比例倍倍增上，一直到供养若干的阿罗汉，不如供养一位菩萨；供养若干若干的菩萨，不如供养一尊佛陀。供养一尊佛陀，供养无数无量无边的佛陀，不如供养一位无修无证者。供养无数无量无边的佛，那是藏教佛、通教佛，因为还没有证的无修无证嘛。啊，藏教、通教，如果通教没有被接入别教、原教，那通教也是入涅槃呐、啊，那就有修有证呐、啊。那藏教当然也是视线入涅槃呐、啊。所以你供养无量无边佛，不如供一个无修无证者。无修无证者最少的境界是原教初住以上，法身大事啊！你要说的，所以我说这一段把你的境界提升。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你一定要了解啊！以前啊，那个怀让禅师，你看。他的足下出的马祖道义禅师，他也是一个不是普通人啊。他去问慧中国师啊，佛法大义。那慧中国师说：“你为什么不问你自己义？对不对？你自己当下就是佛嘛，啊，你放下万年，他的本性本来的面目就是佛性嘛。”它的作用就是佛意嘛，你为什么不问你自己意呢？啊，他一下想不起，想不出来。慧中国师，啊，哎，就这个，他一下答不出来，他就问慧中国师，什么是我自己意？慧中国师就用眼睛眨一眨，是他，你看，他的运作自然了、啊，在你的身心里面，所以真正悟道的人。行住坐卧全都是道啊，但是你为什么不问自己意呢？啊，那什么是自己意呢？他眨眨眼睛，他不悟。慧中国师让他去参六祖，他去六祖大师那个地方啊，就这个六祖大师问他一句话啊，什么物怎么来？什么物怎么来？他一时答不出来，啊，为什么？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样的境界就怎么来？如果是诸佛菩萨真正悟的人，无所从来也无所去。你看《维摩诘经》里面跟文殊师利菩萨的对答，就是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呀、啊。一见面的对答话就是讲这个，他一时答不出来。 然后他就留在六祖大师那个地方，经过一段时间他参透了，他就请六祖大师再问他，六祖大师一样好，我就看你参的如何。六祖大师一样问他，怎么悟怎么来，他就说，说是一悟即不中啊，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个人生是我，那当然就悟了嘛。如果你是不是抓这个人生，抓你的自信，抓你的自信，非青黄赤白大小方言，无形无相，你怎么去形容它？所以他说，说是一悟即不中啊，就好像梁武帝啊见达摩祖师的时候，梁武帝问达摩祖师说，对阵的人是谁，对的我的人是谁，达摩祖师说，不是，我也不认得他呀。梁武帝说，这个人脑筋有问题，对不对？怎么坐在面前他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这个人 还有什么好谈的，就把他请走了。你想想看，后来才知道达摩祖师这么好意要告诉他，这个不是我啊，真正的我谁都不 没看过啊，只知道它的作用啊，只知道这眼睛有见的作用，在鼻子有嗅的作用，在手有抓的作用，它长得什么样子我看都没看过吧。所以当然说我不认得，谁看过你真正你自己生命本来的，那只是悟境的气会而已啊。所以他说，说是一悟即不中，哎呀，你看我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形容它。理心言相，理名字相，理言说相，心行处灭一道断。六祖大师就问他，还可修正佛，还需不需要修？他说，修正即不污啊，污染即不得。真的讲得好，修正有啊，你看圆教出住菩萨到成佛位要不要修正？有啊，出住二住三住，然后再行位，在回向位，在入地位，在等级妙界，当然有修。修正即不污啊，污染即不得。你修正说我在修，我入初地，我入二地，那就不得了。你根本连初地都没有入，你连虚陀洹国原教初信位都没有入，虚陀洹国已经是不入流了。所以虚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啊，不入色身香味触法，是名虚陀洹。所以虚陀洹国它能够入流王所啊，它有这样的功夫啊。啊，所以什么叫一流国啊？它的名为入流，但是而无所入啊。所以虚陀洹就做到这个境界了。你原教初住，你还说我有修，我从初住二住啊，我天天在修行，天天在进步，那就被污染了。所以时时修，时无修正的感觉啊，时时正也没有正国之所得啊，这才是真修实证啊。如果你时时修觉得有在修行的感觉啊，那也有觉得我烦恼一天一天解脱的，那是在啊观照位观行位的境界而已啊。啊，观行位才有这种感觉啊。那如果是你入相世纪，他不以万法为理，他这样的境界就不会执着了。所以这里在问我们，在修持之外岂定有修持之人，你看这境界多高啊。你看看呢，你看我们现在有修持，但是这个道理你要了解啊，了解了你就知道我现在在修，我有修，但是我需要有证啊。如果我 有修无证，那更糟糕，对不对？比那个无修啊，这个有修无证，比那个有修有证的更糟糕。他有修，他真正在断贪嗔痴，但是他有证，有证什么呢？他烦恼一天一天少，欢喜心越来越深，然后看到什么都长生智慧，看到哎呀人家很富有哈，你也不会去嫉妒，为什么？哎呀，他过去生有修很大的福报，所以他今世有这么啊，做什么都成功，我应该学习他啊。那看到他在那里享福啊，哎呀，但是我这一点我不能跟他学，因为他福报享尽了，对不对？苦又来了，我要利用的福报来利益众生。这菩萨一切福德不应贪着，是故名不受福德。这《金刚经》说得很清楚，这是生智慧。 看到那个贫穷呢，比如说哎呀这么贫穷，好，我帮助他一下，哎呀又想到哎呀他一定过去生就是不肯修福，看到那个可怜的多病多灾的，哎呀他过去生杀生造业啊，所以真正感这个，我不仅要帮助他，还要劝他学佛，我自己更要时时警惕，警惕自己六根对六尘，长生智慧啊，这长生智慧的人呢、到菜市场一看，那个猪头掉在那里，鸭子烤鸭掉在那里，熏鸡掉在那里，